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下午的安息日聚会，一起起立唱赞美诗342首，三明西沙巴西展领袖。哈利路亚，主所爱的长子兄姐，大家安息日下午平安。感谢主耶稣的带领保守眷顾。那今天下午啊，我们要一起学习的道理哈，就是在四福音里面有六种财主啊，根据它的特性啊，归纳成六组啊。那最好的财主就是。不好的财主是前面的三个了哦，我们要当的是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其实我们都可以当财主，等一下我们听完之后，看你想要当哪一种财主哦，不要当那个前面三个就好了哦。那我们都有机会当财主哦，看你是属灵的财主，还是福气的财主，还是爱主的财主哦。那我们就一一的来看哦。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12:16-21，路加福音12:16-21，好，我们把它念过去好了，加深印象了哈。等一下讲的话比较快哈，16-21，好，用国语啊，预备起。阿们，好，继续，21，好，继续。阿们，啊，为什么叫无知的财主？因为主耶稣叫这种财主叫无知的财主啊，无地也栽住了。好、哦，这不是小弟讲，这也主耶稣讲的，这是神的观点。好、哦，财主，等一下后面那三个四五六都不错了哦，啊，这个地位。叫做无知的财主，也像我们这个世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财主一样， 很会赚钱，很有能力，很会做计划，很会投资，但是主耶稣就问你一句，我今晚要你的命，爱你死了，爱你的命了。你在做计划吗？你在讲你多厉害吗？我跨国企业这么厉害，可是主耶稣说，今晚啊，十九节，你看那些无知的财主，他们会怎么讲呢？对自己的灵魂哦，主我安慰啊，自我安慰啊，灵魂啊，你有许多财务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吃喝快乐吧。哦，这主耶稣讲的，那表示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希望不是我们啊，哦，要不然我们得救无望啊，哦。那我们常常会发生这种事，你好比哦，那个兄弟姐妹为争产、争家产，哦，还有以前那个古时候老一辈的都知道嘛，哦，水果大王，南部有一个水果大王，有没有？陈什么某那一位老先生，有没有？死了半年还都不会没办法入土，为什么？儿女都在抢啊，嗯，老爸哦，怎么给我少一千万、两千万？哦，就有上报的啊。死后不得安宁啊，因为觉得本在善不公白啦，没白啦，那么觉得说我是受亏损啊，哦，那你这么认真的做，哦，这么努力，哦，所以这一段其实在讲什么？我们人跟人之间，我们人跟神之间要建立良好的合一关系，不要自私啦，能主输啦，哦，我只要自己过得好就好了，哦，那神那边呢，我也不要奉献了，反正这些都是我自己来的啦，哦，那主耶稣为什么会讲这个这段话？哦，也是根据啊，人家问他的话了，因为他知道问他话的人的心态，你的动机是什么，所以主耶稣才后面讲这一段无知财主，哦，也是大部分目前世界上啊，你看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的一般写照了，实际情况了，哦，只有主耶稣才知道人的心呐，啊，哦，那所以呢，圣经勉励我们说，我们要谨慎自守，哦，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自卑的。你有也不用，没有什么好自高的，因为在死亡面前，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那主耶稣给我们这个观念，哦，他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急急营营，哦，忙忙碌碌，哦，在这个人际间，哇，怎么样？哦，商场上怎么样经营？但是忽略了神这一块。你盖仓房表示你的企业规模一直在好像连锁企业啊，越来越大企业王国，可是主耶稣只要问你一句话，我今晚要你的命，那这些归谁？哦，到头来一场空，哦，那这就是贪心呐，消贪呐，哦，一个不够，哎，盖仓房更大，哦，要收藏更多，哦，贪心呐，啊，好不好？就开始觊觎别人的动产、不动产啦，啊，哦，宠物啦，家庭啦，哇，这个名誉、名声啦，哦，等等等等，哦，我们可以做很多思考啦，哦，这就是无知财主。如果我们生命中少了把神纳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必要的，神的话是我们的必要的粮食。好，我们谦卑自己来灵修自己的话，我们会不会像这个无知的财主，到头来只有主耶稣淡淡的问他一句话，神问他一句，今晚要你的命，那你还有什么命？你有几条命？猫哦，有九命哦，没有了啦。好，那这个是主耶稣讲啊，人在财务面前的贪婪啊，贪婪跟贪心跟拜偶像一样，有没有保罗讲的？哦，我们什么都贪，就是神的话不贪，神的道不追求，哦， 这样不对哦，这个财主呢，他在地上为自己积存许多的财宝，以为说我可以安稳，我今天可以舒舒服服睡觉。可是今夜要你的灵魂，你这些要归给谁呢？所以我们每次看到无知的财主，最震撼人心的一句话叫做今夜要你的命，你这些要归谁呢？不是只有他了，我们自己要常常问自己啦，才不会迷惘迷失。那财主的无知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只顾自己没有别人啊。圣经告诉我们，不照顾自己的亲人，不与不信的人还不好。如果一般的社会上的人都懂得照顾亲属，那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如果接受神那么美好的道理的教育，从小到大听了好多道理，可是我们表现出来的还比不上世上的一般人，那我们就是无知的财主。那第二个，只顾今生没有永生的观念，不知道我们将来死后且有审判。那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要提醒我们，要提醒我们爱的叮咛啊。我们什么都努力追求，不错，你有这个志向很好，但是不要忘记，也要把神纳入我们的 schedule， 也放入我们的行程表，每天拿出来看一看。我已经完成神在我身上多少的旨意了，自我考核啊，自我核实啊。好比说以前读书的时候，你会说我今天要读哪一章哪一节，那你现在出社会了，我今天有没有爱人如己啊，有没有你有做到自己犒赏自己嘛，你就知道你的灵修多好，才不会无知的财主。那个圣经给我们那个财务的观念，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讲。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大家都比小弟会赚钱了，所以你们对财务你们应该更敏感。可是我们除了自己的社会知识以外，那我们要看神怎么想。六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这个常常会读的，然后也是主耶稣讲的啦，这是主耶稣的理财观啊。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在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主耶稣讲的啦，就是神的观念点啦，神希望我们这样啦，我们对待财务至少要有这种观念。讲个例子啦，以前啦，我们中部有一个教会的管理员，他早期是从大陆过来的，在台湾没有结婚，所以没有小孩。他呢，因为管理员嘛，住教会吃教会嘛，教会有爱心，活到了80岁左右吧，可能有超过80了，所以他留下很多现金。在那里发现的，在他房间有的是那个糖果盒，有没有？他就把钱塞到里面，这样零零口口，20年前零零口口多少钱？800多万呢。他不敢开啊，那就是这个，就是人生，他很会奉献啊，但是他有那种勤劳，他们的内斗那种观念也不错啦，他也是很会奉献的。那圣经给我们的观念，诗篇112篇9节，那个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仁义存到永远，这圣经的话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 保罗也说啊，我们要多行各样的善事啊，好、哦，啊，这一段哦，我就想到有一次我看那个社会新闻哦，有一个澳洲白人，啊、哦，他很有实验的心，他就想啊，我就把我的钱哦做记号，我去干嘛点买东西，就看我这个钱啊跑到哪里。结果你知道吗？这个钱啊，他就一路跟，他不知道怎么跟啊，反正他有办法哦。跟哎，出国呢，这个钱啊，出国，还有一个女的，肯德内多很厉害哦，还未满三十岁就存款200万，啊，一母敢不开，他锁在那个他认为不错的保险箱里面。结果他想说，哎，存的差不多了，可以拿出来啊，你来。数算看看、哦、让自己有成就感，结果他一打开只有剩下防伪线了、啊、有一些都被白蚁咬掉了啦、哦、这个跟这个讲啊，有虫会咬啦、哦、无知的财主啦、哦、无知的财主不知道生命在神的手中，第二个只知道努力的赚钱却看重今生忽略永生，第三个灵跟肉都得不到宝足、哦、所以我们不要当无知的财主、哦、主耶稣认为的无知的财主。第二个忧愁的财主，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17节到22节，马可福音第十章17节到22节，好、哦、一样请大家念哦，17节到22节，我们也很熟悉的哈，预备起。阿们阿们啊，对不起，22节也要继续。阿们哦，你读圣经读越多哦，有的时候答案就在圣经里面。刚刚前面那一段无知的财主哦，还没有讲说怎么样积财宝在天嘛哦，在这里的时候，主耶稣就讲啊，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那这个忧愁的财主啊，这少年财主哦，啊，年轻有为啊，哦，他一直到死，可能都学不会的，就是哦，在他面前讲话的人是谁？主耶稣嘛，哦，因为他没有读圣经嘛，我们有圣经可以读嘛，感谢主了哦。那这个忧忧愁愁的财主啊，少年财主啊。他为什么忧愁哈？很快的讲过去了哦。22节讲哈，他不愿失去财产。哦，21节，他被钱财所缠累呀，没办法放弃。那可是这个人哦，他想求永生，他的优点了哦，可是呢求不到。所以啊，保罗才跟提摩太说。不要依靠那个无定的钱财，哦，台湾人讲的哦，人能依靠，即是依靠，人能依靠，因为就未丢，是依靠的钱，对不对？好，人两只脚，钱四只脚，人永远赶不上，哦，四只脚的钱。好，那这个少年财主啊，他一出来哦，不错哦，他有优点哦，啊，他以我要做什么事？可以得到永生来问主耶稣， 哎，这点不错哦，有求道的心。哎，那这个少年财主啊，他还是个行律法的人，所以呢，主耶稣讲啊，他自己讲啊，主耶稣讲嘛，十九节诫命你晓得不可杀人哦，十条诫命啊哈、哦，然后二十节他跟主耶稣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所以他是一个哎有道理的人呐、啊，哦，那他还知道说，那我要做什么，我才可以得到永远不会死永生？哦，他敢这么问，啊、哦，我们年轻人讲的很有底气呀、啊，因为十条诫命我都守了、啊，哦，律法上规定的我都守了呀、啊，哦，那他认为啊，我要追求永生，那我是不是该做一点什么事？哦，所以呢，他就问主耶稣，哦，那在路加福音那边十八章哈、哦、的十八节说，他称主耶稣叫良善的夫子、良善的老师啊，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哦，这个可以对照来看的哈、哦。所以呢，他也有自己思想的系统，他想要合理化，我只要做什么，我就可以得到永生。那我今生得百倍哦，那我永远呢也会得到永生哦。我要做什么善事啊？哦，那主耶稣啊，就利用你既然称我叫良善的老师嘛，良善的夫子嘛，哈、哦，他就用在路加福音的十八章十九节啊，他就用这一点来攻破这个少年人。问他说，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九节，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表示主耶稣就干脆跟他讲，你很好哦，那我老实跟你讲了、哦、我就是神啊、哦、因为你为什么叫我叫良善？我就是唯一的良善的啊、哦、再没有良善的、哦、只有神才是良善的啦、哦，而不是你用你习惯的想法，我认为我做什么好事，哦，神应该给我什么报答，哦，那神为了让这个少年人更好，所以他就借他的话来访问他，哦，问他，顺便点醒他，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我就是那位神啊。但是他听不懂、哦、所以什么叫做良善、哦、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那里有说、哦、我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哦、当然他不是叫他放弃财产、啊哦、他是针对这个少年财主，你既然你来问我说你要怎样，那主耶稣针对你可以在努力的地方、哦、来提醒你，可是他不接受，他的财产很多，他就忧忧愁愁的离开主了。像以利沙、哦、也不错啊，家境也不错啊，以利亚来找他的时候十二对牛呢，那要开垦多大的地啊，应该也算地主吧，可是以利亚来找他，二话不说、哦、亲自宰了一头牛大家吃之后，他就风尘仆仆跟着紧紧跟随以利亚到死，对不对、哦、这个就是看你的选择啦、哦、财主也可以跟主跟得很好啊，像亚伯拉罕、哦哦、那他讲哦，这一切我都遵守了，用这一句话来跟主耶稣炫耀，这一切我都遵守了啦、哦、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哦，好、哦，不要说哎呀在讲道理了，这个我都知道了啦，这我都会了，要小心哦，少年财主哦，好、哦，主耶稣好心提醒我们，好、哦、讲道的人好心提醒我们，圣经真理好心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当成马耳东风， 好，习惯了啦，感觉没什么。好，这个少年财主就是这样，他才没有机会得到更大的祝福。好，那你看哦，这一切我都遵守了。好，这里主耶稣讲的诫命你晓得，十九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这个是十条诫命，人跟人的关系他做好了，但是他人跟神的关系他还没有搞好。但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啊，我们人跟人的关系有没有和睦，有没有不彼此亏欠？像这个撒母耳先知要死以前问大家，我有没有亏负你们？大家异口同声就说没有没有没有，好，坦荡荡，好，有没有这样？好，那还有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来跟从主吧。那这个人呢、其实以我们人的标准来讲，有为的青年，但是呢，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哈，这个时候就翻到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哈，主耶稣跟他讲：“你还少一件，还少一件呢、你什么都很好了，你就少一件呢、哪一件？就是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你既然问我，我老实告诉你，好，怎么样当完全人？”所以也提醒我们了，我们不要自满于我们现在的有，我就有的了，你没了。好，或者说，我们不要以我们厉害的地方去看别人的弱项。好，这个少年财主，他没有时时省察检讨自己，是不是跟主的关系很不错了？你跟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跟神的关系真的有像你那么用心经营你跟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吗？所以主耶稣才点醒他，你还缺少一件，又欠几行了，你等好了就欠几行了，来跟对主了，放了一切来跟对主啊。那可是呢，产业很多却成为他的破卡旧绊脚石，财产太多了，我们会不会这样？如果没有，感谢主啊，我们至少没有这个烦恼啊，对不对？也是一种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那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哈，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好，忧忧愁愁的走了，财产很多。这个财产很多成为他专心跟从主的一个绊脚石。有时候我们想想看，你的收入很多你也特别忙，尤其在高科技公司的上班，老板要你加班你也没办法说不要，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好好的来休养生息，也是一种操劳了。那对我们来讲主耶稣要他知道不是我们人要做什么事就一定可以得着永生，而是遵守神的话啦。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才讲了那一句话嘛，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针对这个，主耶稣讲这个话，因为你有太多的牵挂了，你这个也放不下。好，要你做圣工没时间了赚钱都来不及了。好，那个参加什么圣工没办法了，我等你叹气呀，不会多啊。但是。很可惜的 这个就你只会越来越忧愁，财富越多，但是忧忧愁愁的走了，那第三位奢华的财主，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六章，这都是借镜了哈。我们慢慢啊，你自己想，你属于哪一类了哈？这六类一定有你的一类了哈，希望是后三类了哈。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啊，我们这个很熟嘛，拉撒路啊，哦，财主跟拉撒路。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个？因为当时候的法利赛人有一种观念，你有钱啊，就神的祝福啊。哎，我们现在会不会这种观念？有的话要小心哦，那不是圣经真理哦。啊，主耶稣本身就是穷人啊，对不对？好，哦，有钱不一定，不一定啊，就是神特别爱你，不一定啊。如果你没有道理，这个钱反而会成为你心中啊永远不可说的痛。好，哦，你看这个财主啊跟拉撒路，这主耶稣讲的吧，那就是神的观点，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想。好，哦，那啊，这个有钱是错吗？没有错啊，主耶稣从头到尾在这个十九节到这个这个三十一节里面，哦，路加福音十九节到三十一节里面，主耶稣从来没有说有钱是一个罪恶，钱是工具，重点是用工具的那个人，就像刀子可以切苹果，但是也可以杀人，哦，就看你拿刀的人你怎么用那个刀，哦，你的心会不会被那个钱，哦，控制，哦，我们的财宝在那里，我们的心也在那里，这样就不好了，哦，那这个财主的错在哪里？极度自私，对人没有怜悯的心，看到有人，哦，你看二十节有一个讨饭的拉撒路了，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就是你有机会行善啊，神给你机会了，哦，可是呢，这个财主呢，一点怜悯的心都没有，他就像狗一样在等这个财主的桌子上的掉下来的饼碎零碎来吃饭，像狗一样，哦，来舔那个他的窗，哦，后来就死掉了，二十二节，然后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啊，后来财主也死了，也埋葬了。来一个严肃的问题，人死了到底有没有感觉？有啦，你看这一段，主耶稣是天的门，我们都没有去过天国，也没有下过地狱嘛。但是主耶稣告诉你啊，在阴间，这财主很渴到受不了，所以你说有没有感觉？有，那这个感觉是永远的。好，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为了以后不要那么痛苦，好，哦，要对人怜悯的时候，怜悯这个怜悯贫穷人是借给神啊，就好行啊，替神做的啦。啊，你看这个财主有那么多，但是呢，一点帮助都没有。而拉撒路的意思叫做神是我的帮助，这里也安慰我们什么？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或许我们什么都不是，像拉撒路一样， 人家很不容易，不会注意到我们，没关系，神是你的帮助就好了。这个拉撒路，一个讨饭的乞丐，被人家忽略，被人家瞧不起，但是神喜欢他了。好，对我们来讲，以今天来实用来讲，你的精神富有远远超过物质富有，很重要。那我们的精神怎么丰富？多看圣经啊，好，道理在里面呢、所以箴言十九章十七节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神啊，就行啊。他们的很多同龄都是这样啊，都默默的来帮助那些可怜人，这是对的，这是合神的旨意的。好，我们这是负面的，我们现在讲正面的。第四位福气的财主，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这个财主是谁？我们很熟的，撒该亚，福气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他福气呢？因为路加福音十九章六，从一节到九节了哈。第六节说，他欢欢喜喜的，充满喜乐的来接待主。主耶稣要到他家，救恩临到他家。他痛改前非，接受救恩。第八节，那他舍弃会朽坏的钱财。第八节，第九节就得到好得无比的救恩。撒该，有时候看那个撒该的故事有时候会这样想，他是那么努力的要从那种罪恶的世界来路不明的钱财那边脱身，但是有时候我们软弱我们是巴不得像飞蛾扑火要往那个地方走。那我们知道嘛，为什么撒该痛苦？他有地位呢，一个省的税吏长呢，有地位呢，有尊荣呢，人家都要跟他 OC 呢，拿那个回扣 commission 就不拿，不然拿多少了，对不对？几趴，对不对？但是他没有快乐，为什么？因为他是帮殖民他的国家罗马帝国来当犹太人的廖比亚汉奸，所以他被排挤了，被排挤了。他有权有地位，财主大家都羡慕，可是呢心中没有神的道理，心中没有主，所以他活得很痛苦，所以他痛改前非呀。那他要来见主耶稣来改变，他有两个困难。第一个，他矮，人那么多他矮，那么多人来包围主耶稣，他不能接近那再来呢，客观的环境就是主耶稣被很多人包围嘛，他矮又很多人包围，所以他有困难。可是呢他要解决他的困难，他要变成这个福气的财主可以变成欢欢喜喜的接待主所以他后来的结局是好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惜降低他自己在人间的地位，很谦卑的爬上树来解决困难嘛，然后呢含情脉脉的看着主耶稣主耶稣是知道我们肺腑心肠的主，他都知道我们我们谁需要他，他都知道都没有跟撒该讲话，突然走到那个桑树底下，就抬起头来叫他的名字，是你会不会吓一跳？一定会吓一跳你怎么认识我？撒该下来主耶稣直接看到他的心里，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他后来呢把那个就痛改前非，把以前讹诈的、哦、按倍数还给他骗过的人、哦、良心发现、啊、救恩就临到他的家。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目前已经是福气的财主之一了，为什么？我们早就接受救恩了嘛、哦、所以啊我们也是财主啦、哦、再来属灵的财主第五个，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好，请你刚刚有念了哈，十九节到二十节哈。那我们那个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哈，那边讲说哦天上的财宝啊是非常的丰盛的哈。那我们这个就跳过了哈，我们看第六个爱主的财主，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七节到六十节，爱主的财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五个属灵的财主啊，积财宝。我觉得小弟还讲一个见证的、啊、哈，我们有一个长老娘，她过世之前，她就把子孙呐、啊、哈，家人哦、啊，都叫到床边，然后跟他们讲，把他的塞卡拿出来，他要走了嘛，因为离开世间了嘛，要离开世界了，好。他的塞家好像一百万吧、哦、就是属于他自己的啦，不是他们，就是他以前 camp 的内都留下来的一百万。那他就跟他的子孙讲、哦、他要把它分成两笔，五十五十啊分开，一个啊就奉献给望美教会，那时候该教会了，另外一间是西区，不知道哪一间教会了。当他全部奉献完之后，他就跟他的子孙说：“我已经积财宝在天，我今晚在地下康康啊，我可以安然见主了。”这是真的见证哦，我不能讲名字，大家都认识的啊啊，这个叫什么？属灵的财主啊，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很有钱啊，现在讲是什么？你怎么对神啊、哦、这就是属灵的财主了，积财宝在天啊、哦、那第六个爱主的财主、哦、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七节到六十节，五十七节到六十节，这里讲啊亚利马他来的约瑟啊，好、哦，你如果好好查考他的话，我讲快一点，这个人是谁？他是素来盼望神的国的人，也是财主，真的财主啊！哈、哦，那他是为人善良公义的义士，这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的五十节，哦，那在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哈、哦，他不怕困难啊，别人在背后讲他什么，他呢去见比拉多要主耶稣的。死后的身体，他要去埋葬、哦、然后呢用布把它包裹好安放在自己的墓里面、哦、他是个等候神国的人、哦、为人善良公义、哦、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当时非常不受人欢迎，谁跟主耶稣讲一动的讲一句的，你看彼得都要三次不认主了、哦、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被圣灵、啊、圣灵还没有降下，他没有信心、啊、好，就想办法三次不认主了。你看在主耶稣临死之前，大家都是跟主耶稣划清界限的，哎呦，这个财主不一样哦，跟人斗拜哦，哦，勇敢的来承认，然后我就是要埋葬主了、 所以这个叫做爱主的财主了。哦，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他是等候神国的人，他不看眼前的困难，他不想自己可能会怎样又怎样，他为了主放下一切的人，好福气的财主啊。他是一个在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三节哈，他在犹太的公会里面很有地位，做地位啊。好，那他曾经不敢公开跟随主，不敢承认主啊，但是在主耶稣临死之前，而临死之后，却整个表现得比门徒还勇敢，将主耶稣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来，所以啊，结论啊，这六种财主，前面三个是借镜了哈，那后面三个我们都有机会去做，只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我们只要有愿做的心，主必成全。愿主赐恩祝福大家。唱诗，赞美诗四百首。
求主耶稣来。